上好，我们弟兄给我们唱那首诗歌，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像耶稣。哦，我们感谢，好像一下子翻译的有一点点 echo 在里面去。他给我们唱这首诗歌，跟我今天在讲台上面的有一点点关系。但我今天，等一下哈，我把这个。我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何为善，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什么感想啊？但我在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经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一句话在《弥迦书》六章八节的这句话的时候，我刚记得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应该是2000年6月份的时候，那个金海弟兄来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句话写在一个那个 postpad 那边，在我的桌子上面。我记得那个2000年的时候，金海弟兄给我们分享，应该还在线上，没有在现场。这句话就整天。我在上班跟其他的在家里面的时候，这句话整天在对我们说话。那不晓得为什么整天这个这么吸引我的时候，但我就整天来去读这句话。但阅读的时候，我就说，哎，这句话里面就开始读《弥迦书》一章的了。以前应该读过很多趟，但读的时候一读就过去，没有那种感触在当中。但特别是这句话。就好像已经在我里面有一段时间，让我来思想思想思想。第一句何为善的时候，这个题目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也在压力，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压力都很大。我怎么可以配站在这个讲台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何为善？但要说清楚一下，这个在这里的何为善。如果你在网上 在 Google 啊或者百度里面一查一下的话，一大堆东西给你跳出来，对不对？但世人里面的何为善，跟我们在弥迦书里面第6到8章的何为善的概念，很大部分是不一样的。世人的角度何为善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他们如果做生意啊，跟其他的人他们啊赚了很多的钱，他们就奉献一下下去，心里面就好像得到平安，他们的那种善的行为是跟我们神所要的那种善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神是看重我们内心的，所以很多的地方的时候，不要说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就回到弥迦书里面怎么对我们来说的话，何为善。好，好，第一个想问何为善，对不对？想问一下大家，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提到何为善？猜一下，这三个地方，整本圣经 有几趟的地方是提到何为善？不用你们考试哈，有3趟的地方。想想，第一个的话就是在弥迦书里面6章8节的时候，何为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应该是第一趟的。这没有顺序哈。还有一趟就是什么，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对不对？这是应该是第二趟。还有第三趟的时候，就是耶利米书，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看何为善，何为正，就当待我怎么办。所以在 这三个的地方，应该在圣经里面有这三个的地方提到何为善。但我们等一下要去看看的，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注重在 弥迦书里面那个何为善。他在这里，那我就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何为善在弥迦书里面所要提到的。第一个，应该要说一下那个作者弥迦，对不对？弥迦是怎么一个人？英文他叫 Micah， 简称就是谁能像耶和华。那如果一个父母给一个儿子要起名字的时候，你们会想说谁能像耶和华，是给我们一个可以看见的时候，你也是一个非常的谦卑的人。他父母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Micah， 对不对？何为就是说谁能像耶和华，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对不对？他弥迦的那个家乡啊，就在家乡叫摩利沙，位于犹大的境内，距离那个耶路撒冷好像西南方33公里的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弥迦的出生的地方。他处的时代就在犹大王约旦亚哈西西家的时候的那个年代里面去。他就是弥迦就在那个时代里面啊。他跟以赛亚是同时代的人。以赛亚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一个很大的先知，对不对？他很多那个启示要跟其他的，但弥迦就好像不是同一等级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觉得？但弥迦神是一个，一个非常，虽然他没有以赛亚这么说，但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先知。他没有提及他父亲的名字，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不是很大的贵族那一方面，但他这个弥迦，他写作的意思就大概在735到700年就之前的时间哈。但这个弥迦书可能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大家都清楚的话，就请你们忍耐一下，如果讲的不对，等一下你给我一些 feedback。 弥迦的时代用现在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叫什么时代呢？很多人就说这个那个时候是灾难的时代。为什么？如果你们读弥迦书整本书，首先这样吧，弥迦书大家知道是第几卷书？第七卷，对不对？没错，旧约倒数第七卷书叫弥迦书，他在约拿书的下面一卷书，这是一个弥迦书。那弥迦的时候，人家很多人就说弥迦是一个那个时代叫灾难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那个什么那些上面在讲到的是那个耶路撒冷还有撒玛利亚遭受很多的逼迫。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那些假先知啊，那些恶毒啊，很多在那个时代里面所犯的罪，在前面，如果我就没有时间，我不是分享整个弥迦书，我继续提一下弥迦书最重要的那个重点，就是说前面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是遭受了很多的灾难。灾难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的他们在那里犯了很多的罪，对不对？正值以色列与犹太历史上面的危机的时代，他们就是说，但那个时候在约旦登基行耶和华看为义的时候，但他们的生活大清土木，及贫困的更加的贫困，那些有也很多的外来的侵略啊，跟其他在那个时代当中，还有亚哈西在位的时候被逼向亚述悦纳，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是一个很多的逼迫，很多的那些偶像，很多的奸恶，很多在那个时代里面去的时代。但为什么弥迦在这个地方是在可以站在先知的脚步来说他做什么角色？好，但弥迦书里面他用了 用了三个比较用着弥迦这个先知告诉以色列他们的人，你们要听，如果你们不听的话，主耶和华的审判很快就来到你们当中。用着这样的弥迦书的那个要听，在弥迦书一到二节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万民啊，你们要听，地上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又见证你们的不是。主耶那个用着弥迦对着那些在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明确的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对，就用说你们要听主的话，对。还有第二趟的时候，就在三章一节的时候，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要首领以色列的官长，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让你们做那些事情，我们的耶和华是要审判来责备来惩罚你们的。所以那用着弥迦这个先知来对他们的说话，这是第二趟。所以那整本弥迦书只有七章，对不对？但他这里用了三段来对不同的时间来对那些那些以色列。还有另外一段是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来争辩。所以章程里面可以用分成三个部分，用着弥迦来提醒那些人。但很多时候大家不舍，你们知道，让他们活在那个时代里面，虽然用着弥迦这样先知来对他们的说话，好多时候他们的耳朵有没有听得清楚，有没有听得进去？当他们听得进去的时候，心里面有没有悔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代里面。所以弥迦在那个时代给我们看见。但我们再想一想，弥迦这么在那个灾难的时代里面，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光景好像？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好像很安全，但先想一下，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四周围你们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上面动荡不安，以色列的征战，还有俄乌征战，还有很多的世界的当中，人都只要不要说美国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但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安全的可以回读神的话，这个是恩典。我这个 是神的，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 有这么美好的环境。但世代当中，当我们如果我们在四周围看看，虽然现在这个时代比较一下的时候，也是一个灾难的时代。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警惕回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审判也会临到我们。所以给我们在这弥迦书里面，让我在看 在读的时候，思想的时候，用着弥迦书是不是再次给我们一个提醒，起码也给我一个提醒。怎么说？嘿，在那个时代里面，特别是在六章八节的时候，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在这句话也告诉说，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叫善，对不对？他要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在下面就分享。好，我们把它分 我把它稍微分段了一下，像把它分开了一点点。第一句的誓言，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对不对？何为善，大家这句我们在这的题目当中，什么是善？我在查在思考的时候，善是神是善的独一的本源。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人有善吗？没有。在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这样说，耶稣向门徒说，你们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呢？除了神，没有人是良善的。所以这一句话已经非常的 明确的告诉我们，好像一句话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本是善的可能，除了我们的神之外。耶稣这样回答说，实际上告诉世人，神才是善的独一的本源，而人在神面前根本没有善可成，因而善基因善基本只有一个，那就是神。所以他在这里说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神是善的独一的本源，只有在源头，在神的当中，对不对？那就是神。为什么？因为神是善的本体，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圣洁的本体，对，神是公义的本体，神是爱的本体，神是唯一永远，因此他是善唯一的本源。善永远是神自己所独有的，这样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善才真正的临到人间，才成为我们能行善的动力。用另外一句话说，当我们的主耶稣挂在那个我们今天所唱的 古老的十字架上面，在世人来说，古老的十字架是好像是卑微非常非常下贱，但在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当中，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我们这些可以坐在他面前来敬拜的人。但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可以把善带到我们的当中，因为他是唯一善的本源。行善不是得救之恩，乃是福音产生结果。以弗所书的时候，二章十节的时候 也提示着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看，想想在这句话里面，这以弗所书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坐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坐在里面。所以我们的本源，我们的源头要回到神的当中，靠着我们。好像说，再去举一个例子，当我们世人当中的时候，他说，哦，我们赚了这么多，我们就付些钱出去，心里面就好像得着平安，但是人的本能里面觉得那是善。但神的当中就是说，不是你可以，不是我们说赚些钱就可以，但 他去说善的根基在神的当中。你不要说做这样的事情就好像是行了，在人的生命之中那就是善了，但我们的神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一定要回到善的源头当中，回到它的里面才可以行善，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我们清楚的看见，就是神创造了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才可以行善，对不对？我们行善不是得救之恩，而是我们神所拣选的恩典。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这些可以成为他儿女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只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只有神才可以指示人何为善，因为我们也看不清楚。好多时候有人说我们就行这些就是行善，但神说要回到他的里面，因为神的指示 才是上帝确保我们要活在神的善念当中，只有让我们每时每刻要活在他里面。只要那我们就进到里面的时候，就他说何为善，他们只要我们行公义，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行公义。什么叫行公义？首先是一个动词，有几样，好像只有六个字，好像就好像，但很多的里面在当中。越思想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很就觉得，只要你行公义，只要就是说一个差派的一个差不多是说命令的那个神就告诉我们，只要你们你要这样做，对不对？还有就是说你要行，不是单单只要，你要行出来，对不对？首先行是上帝要求人采取的行动，不要说我们听了坐在那边好像就躺平了一样，对不对？用一句话不好听的话， 就躺平。那神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听到要行道出来，你要行出来才可以得着神的旨意。不单单是要听到，要行道。弟兄姐妹，在过去一个周末里面，觉得那个退休会啊，就很多都很多人在这里回想啊，有趣的弟兄姐妹，我觉得都应该感受到在那里的那种气氛。很多在我们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是2007年的时候最后一趟在潘博的地方那个退休会，但这一趟2023年多少年？弟兄姐妹，16年。我们有听了做了，但16年的时间，很多人说不可能吧？在16年的时候，你们再次去重新建一个退休会，好多不同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出来，但我们也不清楚是什么样，那就凭着一点点的信心，我们就说行出去看看吧。所以看见给我一个感动，就是给我们看见的说，当我们有愿意的心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彼此在里面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有这样的动力，有些祷告，一起来交通的时候，我们的神好像就为我们开路了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想过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退休会啊？我在那边呢，也有一点点分享，就是说退休会，这个退休会，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在我们的在所有的聚会当中，退休会去。一个项目之中，但很多的，比如说很多的不同的，新年啊，那个 Memorial Day 就是劳工节啊，我们去 picnic 啊，跟其他的很多的那个聚会啊，就我们就没有好好的为着退休会来预备。当我们就说把前面很重要的聚会啊，我们都安排好了，做完了。这给我们留下来的时间就好像很少，就几个月的时间，对不对？但我们说，哎，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要预备很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恩典？我们有没有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机缘跟其他的一大堆的事情就突然当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有几个选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说，要不要我们跟其他的教会一起来举办这个退休会？或者是说，哦，要不要把这个退休会推到明年来举办？但我们在祷告寻求当中，弟兄们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一个在我们家里面的聚会，最好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因为想想，如果我们跟其他人一起来聚会的时候，也是用一个不好听的话就躺平，对。大家不晓得，他们很多人去过那个这个维吉尼亚特会的时候，那个聚会好不好？很好吧，对，小朋友很喜欢，对。我们啥都不用做，对不对？一早上、早餐、中午，就说啥都不用做的那种感觉，就用一句话就是说躺平，很就是好像一个vacation 的感觉。但去多的时候，感也没有真正的可以得着，让我们机体上面。让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更加的亲密？我觉得没有像我们过去这一个周末的感恩节聚会一样，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活起来的那种感觉。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样？让我们弟兄不是完全，不是完美，但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像神在那里做工了。就啊，这看到小朋友一起来唱诗歌，把整个。小小的会场好像把它震动起来，那种感觉，你觉得在其他的地方可以感受？我觉得没有。还有就是说，不是怎么样，那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萤火也点起来，在外面也可以 marshmallow 的话，那个地方如果我们去其他地方，我觉得也没有那种感觉。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踏出这一棒，让我们行第一步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们的祝福是非常的满。当我们回转过来，当我们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哎，让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的神应该也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在里面。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好像插出了一点点，我们的主要我们不单单去听，也要我们去行。行公义的包括的 有几样，就是很要正直，让我们这个人又正直公正的。第二点的是要又正直公正，对不对？还有要圣洁，对罪不妥协，要坚持真理。所以 我在稍微想在查的时候，用几个的方法就可以，包括公义、正直、公正、圣洁、对罪不退、对真理，有坚持真理。也再去考一考大家，对整本圣经里面猜一下，行公义出现过几趟？我查了下，想想你们猜一下，宋威猜一下几趟？太少了，那个叫何为善，出过十趟。旧约跟圣经里面行公义出现过几趟？十趟。在这里很多大多数出现的在诗篇里面已经出现过三趟，我就不完全一一的读出来，稍微用几句的可以。诗篇82篇第三节的时候，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贫乏的人施行公义，82章第三节。诗篇103章6篇的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威的人伸冤，凡遵行公平、遵行公义的人，这人便为有福。106章第3节，还有其他的，但弥迦书也是其中一个，就行公义、好怜悯，对行公义的意味的是什么？要恢复我们的叠罪，要恢复原初状态，就在基督里重新造人。唯有在基督里，公义才是完全可能的。公义，我很喜欢这个日志哈，在简体的话没有那种意义在当中。很多人在分享这个，也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是义的来根据。他用那个起初的时候就是说一个羊。在下面一个我才是一个义，所以在那个公义的那个日记当中，我还是喜欢用这一个词，就是看那个字的时候就知道，受罪的羔羊在你我当中，我们才可以有义。对，这样就比较清楚，就因为简体字那个看起来没有办法，但这一个可以想想，就以前的时候，为什么义是写着这个羔羊是谁？我们在。约翰福音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对不对？谁是好牧人？就唯有知道主耶稣当中。为什么用羊？羊是一个非常笨的人，他只有听到神的声音。如果你不回到他当中，你不走进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在这个地上，如果没有一个牧人在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活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完全是没有希望的。好，还有关心穷人、怜悯无助者，那个是公义，对，为孤儿寡妇来伸冤，为怜悯寄居的，所以一大，我就全部把它列出来的时候。可以看见大家都可以很多在这个公义里面就包括很多很多。如果我们就是说我的口才不是很好，但有一些很多人就是说可以用行公义，应该是可以非常的东西，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我稍微列了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弟兄也说我时间也不是控制得很好啊，如果大家有一点点话太多的也可以稍微提我一下哈。好，那我们就 下一个就好怜悯。什么叫好怜悯？要经常乐于助人的心肠。什么叫好怜悯？就是存着谦怜悯的心，坚定不移的要去爱。所以怜悯跟爱这个两个不可能分开的，坚定不移的去爱，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但我们的命令总归就是爱，对不对？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但这个爱的总 那个前提就是说，如果你不有在怜悯当中，没有办法就可以爱，对。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也不是一个就是说答案跟自己说好怜悯，实际就是说你在施恩帮助别人的时候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是说好怜悯的时候也帮助人的时候好像居高临下，好像眼中往上看，但我们的神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对，人要谦卑，不给对方有任何压力的时候那种叫谦卑。对，好怜悯就是要有同情 同理心，在他人的角度去设身处，对，也关心软弱的群体，那个叫好怜悯，对不对？要贫穷的人如同小孩老人殷勤弱小的，但不是说 要彼此来关心，彼此来扶持，彼此来鼓励。对，身体上面有软弱，所以在这个已经包括了很多，就是说行公义好怜悯，对，两个是连在一起的，还有前春面。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下面这几样有四个的话，这个是第二段。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是一股差不多一股绳子一样，这里是分不开。所以在弥迦书里面何为善是讲得非常清楚，在神的里面在神的要求当中是怎么样，所以现在这个是没有办法可以脱开。如果你把这两个稍微脱开的时候，就没有完全了，就神给我们的那个完全就没有在里面了。对，不给对方有任何的压力，以仁慈跟怜悯来帮助人，所以好法神好怜悯 的特性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的主也我们的神告诉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单单是要行公义也要好怜悯，两个是连在一起。好，纯谦卑的心，对，纯谦卑的心是一个什么？谦卑的人有谦卑可以在里面有四个不同的定义吧，要对真理永无止息的渴慕和追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谦卑的看待自己的成就，将荣耀归给神。当我们有学习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当我们不要就不要用一句话就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说以为你什么都行的时候，但有什么回到带回到神的当中，回到主耶稣的里面。对，要让我们这些活在他面前的人要不断的学习欣赏别人的长处，这个好像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不对？每一个都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要俯伏卑微的人愿做卑微的事，所以这个纯谦卑的心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学习在它里面。这是圣经谦卑所下的四个不同的，没有把它写出来，但我就可以在这里分享，对真理永无止息的渴慕和追求。好，好，这已经在下面这几点就是说刚才我说的，对，谦卑这几点的时候，就我们可以想想，也可以在里面说怎么让我们弥迦给我们这样的提醒的时候，让我们就说，哎，让我们真的每时每刻的要回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引领，来带领我们。OK， 好，还有第四点，在这个里面的与你的神同行，在旧约里面，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要与神同行。在新约里面的，到了新约，就称为跟随主耶稣的脚步。在旧约跟新约里面，都是要回到神的当中。简单来说，什么叫与神同行？就是与神的同步，用谦卑的心来跟随我们主耶稣的脚步。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有没有想到我们每逢 礼拜天早上一起来拨饼喝杯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纪念他的时候是为什么？就是要纪念他的死。他是一个神的儿子，就是道成的肉身来到这个地上，谦卑成为人的模样。为什么要这样？对，如果这样好，神是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没有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说的时候还是只是说而已，但他愿意来到我面前，站在你面前说：“哎，你跟随我吧，我就跟你一样的，你就跟随我就好了。”跟在头脑里面想象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的生命要有神的生命才能有神，怎么我们的生命才有神的生命才可以与他同行？如果我们主耶稣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他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他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里面是有生命的。但我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行？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在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还在肉体当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事情来搅扰我们，来扒拉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要靠着我们的神来对付这一趟。好，只有与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一起跟他同步，可以彰显他的公义跟怜悯。 对，当我们有可以在神能活出神的性情，对，为什么我们仍能未能活出他？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那个悖逆，还有因为我们刚才提过的，还有很多地方不服、不跟、不信，所以神强调要谦卑的心，要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可以做，只有服来到没有信的心。来跟随主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要这样每时每刻的每一天都要回到他的里面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对。 OK， 好，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解释，就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在这里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重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问一下大家，这几点当中我们哪一个有，哪一个可以说站起来说我们有公义，我们有怜悯，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与神同行？在不管你是信主或者你没有信主的人，对，信主的人就说：“哦，我们可以行在他当中。”这是我们有的吗，弟兄姐妹？对不对？这是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有没有想过一下，但如果我没有，很奇怪，那么神，我们的神就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这一些，好像有一些要口，是不是神要我们没里面没有的东西呢？好像不是很 make sense 的，对不对？但有心想一下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的时候，当我们神要的就是他给我们没有的，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当我们的神来到，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说：“公义在我，如果你有我，我在你的里面，你才有那种公义。好怜悯，你自己本来是空空的，一点都没有这个机会没有的，但神，我们的主耶稣说，我是好怜悯的，如果我在我的身上住在你里面，你本来没有的也变成有了，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是有谦卑的心的，我们本来是空空的，一点都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哎，他是有谦卑的心的，他住在你里面，你本来是没有的，你又可以有了，对不对？与你的神同行，你说：哎，主耶稣已经成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但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变成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我们的就是说，只要你们这几点的时候，当我们是本来一无所有的时候，但我们神说，如果住在里面，你住在我里面的时候，要的就是从我们里面属基督的，不是我们属我们肉体的东西。 所以在 在这一句话的时候，让我们给 我在思想 在查的时候，我很纠结的要不要分享这一段的时候，但给我看见就是说，在我的身上面没有盼望，只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如果他看中这一点的时候，我才有就说，哎，我在祷告里面来怎么去分享这些话的时候，说主啊，你让我说什么，你让我做什么的时候，就靠着你的旨意 来分享。所以这是给我看见这几点的时候，说我们是本来一无所有的，但神说你没有，但我是有的。我们的主让我们要的就是他给我们的东西。大家应该 很多有听过张弟兄，很多时候张守道弟兄 已经被主接去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的例子，就是说雅各、彼得、约翰，就是三个，就是三根柱子的时候，说什么是教会。对，什么是教会，这三个应该是很大的柱子就可能教会，但是说不是因为他们三个成为教会，让他们就是什么可以成为一个教会，就是说这三个人的当中把他们的肉体都挪去，也不单单是这样。但他所说的就是说，只有在每一个人的当中的基督就只有一点点。当我们的肉体，当我们年纪一天大的时候，让我们身体一天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灵里面是不是更刚强？我们的神要我们就是说那个单单的里面。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神要的就是那一个，不是我们的肉体。对，肉体都会败坏，肉体都是邪恶跟想法，但神看重就是这一点，我们没有的他加给我们，我们不行的他在我们里面。但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些来献给神？我们就要与神同行。就这几点框在里面的时候，所以是好像有一点点要口啊，神就是要他给我们没有的东西。对，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弟兄姐妹在 这里给我看见。我以前读的时候一读了就过去，但当我越思想这些话，越想的这些话的时候， 越在寻求的时候，就在几年当中整天把这个话放在里面的时候，我有一点领悟，就是说我们是蒙福的，因为我们没有的东西神可以加给我们，我们不行的时候他才可以成为我们力量。对，好像我们其实活在他里面，因为我们与我们的神同行的时候，他给我们的祝福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神要的是一个改变的生命，他给我们的时候要一个改变的生命，生命的关系不单单是让我们有改变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有一个改变的生命的关系。为什么叫改变的生命和改变的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活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我们只是活在我们肉体的里面，如果我们的关系没有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行出来，对不对？ 让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说，让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人，不要放在外面的里面，让我们的眼目看到我们的主。对，在新约里面的时候就称为跟随基督的脚踪，让我们真的只有活在神的面前，只有跟随他的脚踪，才可以与你的神同行。在这里一个看见，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总结，就是说基于我在第七章的时候，在弥迦书前面都是在前面一到五章的时候，可以点出很多的那些不公义啊，那些灾害啊跟其他东西。但第到七节的时候，就是说给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基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胜，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这个光应该在 这约翰福音我们刚分享过的，应该是比较清楚的给我们弟兄姐妹，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他必能，我必能见他的公义。弥迦书后面靠近末尾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当我们等候耶和华，当我们等候我们的神的时候，当他的，我们是不是没有盼望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就看见神给我们的是公义的，神给我们是他是我们的光，让他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光的源头，他是公义的源头，他是善的源头，我们这些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人要回到他的当中。所以还有十八十九节的时候，神啊，有何神像你，就赦免罪恶，饶恕你产业及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打在国，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当我们的神是一个赦免罪孽的神，当我们的神愿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随时随刻来到他面前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怜悯的神。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好，这是我今天所分享的啊。那我们幕后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分享的不完全，主我们，但你的话语是完全的，主啊，借着弥迦书，主啊，六章八节，你告诉我，世人啊，我已指示你何为善。他，你要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主啊，感谢你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也可以看见，主啊，要再次的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主，你是那一个永远在的主。主，让你是要我们一些我们没有的，主，你才可以加给我们。主，让我们真的可以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主，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主啊，在世人当中，主，我们是不是怎么样？主，但在我你在我们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是贵重的器皿。主，我们把感谢来归给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主啊，你就继续的在我们里面，主啊，继续的来引领带领，让我们这些活在你当中的人，主啊，也有一点点盼望。主耶稣，我们把感谢、荣耀、赞美都归给主，让我们今天所在你面前所分享，让你记得话语的，主啊，你继续的来启示、来引领我们，主，让这些话语，主啊，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成为脚前的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让你亲自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面继续来带领引领，让我们真的可以俯伏在你的面前说，主耶稣，你是配得赞美荣耀的，让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主。求主继续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名，阿门。